昨天是12月12日，
这个日子呢是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发生过一件可以讲足以改变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件事情，西安事变，对吧？西安事变，因为在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苏联、英国、美国，其实各种势力就汇聚在那个古城，然后呢经过一番角逐之后尘埃落定，你会发现所谓结成了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还有其他的一些个后果，所以整个的中国历史被那件事情彻底的改变。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另一次的西安事变，这一次的西安事变是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你知道耶路撒冷就叫西安城，是不是？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恰好是挺有意思。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主要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二篇，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一共12节的经文，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警告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我已问你我的君在西安我圣山上。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救我，我就当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举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
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守管教，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
当你们妻子恐怕他发怒，你们却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诗篇的第二篇是一首传统上的叫做加冕诗。在犹太的传统当中，每当新的国王登基的时候，就是要来唱这首诗的。而这首诗的画面感是很强的，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几节的经文里边，每一节的诗歌都是可以唱出来的，由这个圣殿的诗班和一些祭司都能够表演。比如第二节，地上的万国的君王怎么举行这个秘密的会议，有人会演。他们怎么要挣开捆绑，他们怎么样的想要来摆脱束缚，然后神如何在天上发笑，跟着就会有一位祭司说，第五节，那时下面就宣布还要在怒中责备他们等等。之后呢，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上，这个时候国王就会正式的登基。最后有一些人要专门来扮演这个外邦的君王，过来亲吻这个新王的脚，来表示一种效忠和顺服，直到最后一节，然后来到了一个好像凯旋的时刻，一个欢欣鼓舞的时刻。所以这首诗的画面感很强，这首诗的这个意思也是很清晰，它的作者是大卫。那么这个诗我们说加冕诗，然而很显然这首诗里边提到的这个君王，这首诗里边提到的这种辉煌，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完全对应得上以色列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君王，包括大卫和所罗门在内。因为这里边所形容的这种辉煌是超乎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的。大卫、所罗门以及其他的君王，他们捆绑过谁吗？他们何时是得了列国为产业？何时他的田产直到地极都有呢？对不对？他曾经用铁杖打破过列国呢，到了所罗门之后，恨不得呢是被列国用铁杖打破还差不多，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就连犹太人差不多也得承认，这首诗不完全，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在指以色列的某一位君王的，他必然是指向将来的那一位弥赛亚的。这是连犹太人都承认的。当然，犹太人现在还在等。等他们这一位弥赛亚降临，而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位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诗篇里所说的受膏者，神的儿子，这个伟大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这一点呢，在新约的圣徒们 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在圣灵的默示之下，他们是会正确的解经的。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二十四节，当彼得和约翰从公会中被释放出来，来跟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听他们讲完这些事情，就一起欢呼，高声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你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个引用的就是诗篇第二篇，对吗？我们刚刚读过。而使徒们是怎么来看这段经文的？他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子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说这个解经是非常的正确的。圣徒们非常直接的指出，因为对上帝的仇恨以及对上帝的受膏者耶稣的仇恨，以东人希律，这是个外邦的君王，和罗马人比拉多，这也是外邦人的君王的代表，对吧？他们联合起来，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来的两族人也联盟起来，要一起来抵挡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些个不同的在这个耶路撒冷城中结成了一个反耶稣统一战线，发动了这一场的锡安之变，然后杀死了耶稣。但是这一件事情却恰恰像二十八节所说，成就了上帝所预定必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是我们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看到的神的荣耀与奥秘。这真的是个巨大的奥秘，不是我们用常理能够揣度的，能够测透的。素来是敌对的希律和比拉多这两个人，圣经讲他们原来是水火不容，如同仇敌一般的，结果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后，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十二节讲，他们两个人在处死耶稣这件事情之后居然就成了朋友，成了好朋友。一个殖民地的统治者傀儡君王和一个罗马帝国的总督过来，他们居然成了好朋友。溥仪和这个日本关东军的驻东北代表居然成了好朋友，这什么意思？很奇怪的，对吗？可以想见，这实在是比国共两党因为共同对付日本人而在西安之变后成为了朋友更加奇特的事情。因为这种的联合往往是由于某种的利益的关系，你比如说这在新加坡这两位又见面，国民党和共产党如今再次的联盟是为了共同对付民进党或者怎么样，对吧？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们结成了一个联盟。而这个里边的世界的各国，你发现圣经说他们在面对耶稣的时候，他就结成了一个逆天的一个联盟，结成了一个反上帝的联盟，结成了一个反对耶稣的联盟。这是诗篇第二篇所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世界不会自动接纳耶稣的，世界天然是要抵挡耶稣的，世界会在耶稣从天而降的时候将这一个事件视为对他们的一个特别大的威胁。可能你觉得这个跟事情跟事实好像不太符合呀，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还自称是基督教国家呢，对吧？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还自称是基督徒呢。联合国的秘书长虽然是一个佛教徒，但是他也并没有号召大家一起起来抵挡耶稣啊，是不是？不过我们说抵挡敌意和仇恨并不一定是表现为愤怒的，当你恨一个人恨透了恨到底的时候，往往表现的形式并不是愤怒，对吗？而是什么呢？忽略、冷漠、不在乎，是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才是抵挡他的一种最高的形式和最严重的一种行为。从这个意义上，万国万民在抵挡上帝。如今的万国仍然是常常聚会的，不过他们聚在一起却是在谋算虚妄的事，就像这个圣经所说的，他们在一起宁可谈论全球气候不谈论耶稣的，对吗？我们说这个就叫做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当世界的万国和万民步步为营的要在一切的领域消除耶稣基督的影响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就是在抵挡神的受膏者。当他们说这个叫政治，这不是宗教，不要跟我讲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在抵挡耶稣。当他们说这个是经济，这不是宗教，所以不要谈耶稣。当他们说这个是科学，这不是宗教，所以不要谈耶稣。这个是教育，这不是宗教，不要谈耶稣。当这样的不断的去蚕食下去的时候，到底我们可以在什么领域来谈耶稣呢？到底你应该在哪里谈论耶稣呢？所以当世界的创造者却被排斥出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万国的统治者把耶稣很客气的架空的时候，当一切本来应该谈论耶稣的地方都不再谈论耶稣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逆天的联盟就已经成型了。他们的共同口号可以讲就叫做不自由勿宁死，这是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对吗？到今天是深入人心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曾经我们都骨子里边已经潜移默化的相信自由是我们的最高的一种属性，就像那首著名的诗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前两者是很重要的东西，可是可以抛弃，只要我有自由。为什么万国觉得不自由呢？因为对他们而言，耶稣是一个可怕的威胁，是一个对他们自我主权的威胁，而福音是一种致命的捆绑，是对他们的自由意志的捆绑。对于这个逆天者联盟的全体加盟国而言，耶稣他的福音就是这样一个不可以容忍的捆绑和束缚。他们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对吧？我们会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的祝福万民，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捆绑的。所以他们宁可谈论天气、政治、经济、文化，是不谈论耶稣的。他们宁可被自己的任性、被自己的罪恶和欲望所捆绑，也不愿意被神的道所约束。他们认为约束就是捆绑，所以宁可任性的自我掌权，也是坚决拒绝让耶稣掌权的。他们完全否认神的绳索究竟是什么，其实是何西阿书里面所讲的这样的，神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神的绳索是牵引引导，从来不强迫人的慈绳爱索。然而在这些逆天者联盟的心里，他们认为这个绳索是对他们自己主权和自由的无法容忍的限制。提摩凯勒牧师曾经说，我们对上帝的敌意有两种最狡猾的方式，第一种我们已经讲了，叫做冷漠，第二种也许是更狡猾的，叫做虚构。虚构，虚构的意思呢是说我们呢通过虚构出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并不是圣经里那位上帝，而是我心里的那位上帝。我通过虚构出这样一位适合我国国情、我个人情况的这个上帝的方式，隐藏了，狡猾的、巧妙的隐藏了我对真正的上帝的那个刻骨的敌意。这种虚构呢，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虚构的，能够隐藏你对上帝实际敌意的这种上帝观是，上帝是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满有宽容慈爱、能够接受一切事情的这么一位慈祥无比的上帝。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观点，这样的一种上帝观会大大的安慰我们的心，会隐藏我们的敌意，我们会感到非常温暖，相当感动，因为这个上帝对你没有一点威胁，没有一丝要求。这是第一种，这个可以叫做相对主义的一种虚构。然而第二种更加狡猾和危险的虚构的方式，可能叫做道德主义的虚构。道德主义的虚构的意思是说，这样一位上帝， 上帝对于你的道德品性在律法上是有严格要求的，但是只要你做到了那个要求，只要你达到了分数，他就必赐福于你，必赏赐于你，这会让你的心里觉得特别火热。上帝是一位严明的高考考研公务员考试的一位监考的考官，你只要过线了就能上，不过线你自己自作自受，这是叫做道德主义的一种上帝观。然而这种上帝观更加不可靠，因为你会马上发现一个问题，当你觉得你达到了他对于你的道德要求，结果发现并没有赐福给你，没有回应你那个最诚心的虔诚的认真的祈祷，并没有回应，你会突然变得无比愤怒，你凭什么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咱们说好的分数线呢，是不是？所以总体而言，如果是一个道德主义的上帝，一个要求分数线的要求品行的上帝，那么他同样也是一个不没有威胁性的上帝，因为他可以被你的行为收买，你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变成了一个困难的任务，这两个之间是有一个质的区别的，对吗？困难的任务总是有希望来完成的，可是上帝明明告诉你的是，其实律法的要求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说这两种虚构而出的貌似相当有理的貌似也不怎么冷漠的上帝观，就是这里所说的相对主义和道德主义的上帝观。这两种上帝观都深刻地暴露了我们对于上帝那种属灵的敌意，而圣经里启示的这位上帝呢，他不仅仅是完全的圣洁，他也是充充满满有恩典的，他不仅告诉我们要顺服他的律法，他更告诉根本就自己不可能顺服律法，你必须是完完全全全全100%的依靠他的恩典才可以，这是上帝的启示，就是这一件事情，你必须完全靠他的恩典才能够得救成圣，这一点就摧毁了你所有的主权，你在上帝的面前就没有办法再保留自己的一点点价值感和存在感，我的一点点主权，你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任何一点的事情来赚得上帝的救恩，这就是叫做福音的那种威胁性，你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权利了，当上帝对你这么好，完全是恩典，他甚至于在你是罪人的时候都为你而死了，你就发现这里隐藏着一个问题，他就可以拥有对你的无限主权，他可以要求你做任何事情，你是属于他的人了，你原先是世界的奴隶，是罪恶的奴隶，是魔鬼的奴隶，现在你是上帝的仆人了，上帝有权利要求你做任何事情。我们有时候总在这里边在一种悖论，我们觉得好像上帝束缚了我，我不要做奴隶，你以为你能谈从前你不是奴隶吗？难道人只有选择做谁的奴仆的自由，而并没有选择不做奴仆的自由，你要么就是受困于魔鬼的手下，要么就是在上帝的恩典的慈神爱手下服侍，难道这两者势力之外你还能只服于你自己吗？谁是你自己？你是谁呢？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但是人不一定晓得这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灵魂深处真正的不能够忍受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主权在威胁你的自我主权，我们没有办法忍受任何威胁我们自己主权的事物，因为我们把自己看作自己的主，自己的神，所以福音中的这位真神上帝，上帝的这位受膏者对世人而言的确是强势的，也是最有威胁性的，所以说我们对上帝的敌意，这个逆天的联盟，万国对上帝的敌意，共同的源头是我们对恩典过敏，我们受不了恩典，一点点的恩典会让我们浑身就 肿胀疼痛起来，因为这个在告诉你，你自己就好像啥也不是一样，你必须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这个让我们太不是了。我们骨子里相真正相信的，我们以我们的骄傲和那个隐藏的极深的那种悖逆所真正相信的是，我并没有那么糟糕，我自己可以救自己，这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相信的救赎观。而上帝说的是，你是全然败坏的，你唯独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你就发现这两种观念是绝对的针锋相对的，对吗？所以不要说是外邦人，即便是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一旦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我们强烈的一种想法和意志被神否定的时候，你立刻就怒不可遏，想要逃离上帝，甚至于攻击上帝。这个就显示出我们对上帝的真实态度可能和外邦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全世界结成这样的一个逆天的联盟，想要挣脱耶稣和福音带给他们的，他们说捆绑，他们在一起谋划一些个虚妄的事，无论是多么的痛苦，他们在剧烈的痛苦当中都不去反思，反倒更加致力于要在上帝之外来寻求快乐。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悲惨的历史。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宁可讨论动物保护，讨论全球变暖，全球的气候，也不谈论上帝。是的，他们在一起就已经在谈论天气了，他都要把那个天去掉，只谈论气候。反倒有时候觉得网上的这些个段子手们，某些程度下反倒是无心插柳的说出了一些个真谛。最近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个很奇怪的一句话叫，主要看气质。我其实没明白啥意思，直到我看到他的英文翻译我才发现了啊，主要看气质就是 God want to check the air quality， 神要检查空气质量，神要查看空气的质量。那我说这个是个神翻译哈，很有意思，结合我们目前的雾霾天。虽然你知道这是在搞笑，我说是段子手，但是这个段子的有一点是正确的，有一个点是正确的，就是主当然是要查看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对吗？他所创造的天地、空气和水，以及他所创造的人。你以为神高天隔离到一个没有信号、没有不在服务区的这么一个地方吗？看不见你吗？联系不到你吗？绝不是这样。上帝不仅是创造这个世界，他还护理这个世界呢，他还要来查看这个世界呢，鉴察人的作为呢。上帝是用两种方式来的，他会以恩典来彰显他的慈爱，又以审判来彰显他的公义。所以天堂绝不会是空的，因为上帝会拣选人得救。然而地狱也绝对不会是空的，因为上帝公义的审判一定会落在一些人的身上。这就是从两个方向上帝来彰显他那独一无二的荣耀。所以无论这个万国是如何的紧密连结，争闹喧嚷，谋划虚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吧？但是他们不能够真正的战胜。甚至于在2000前耶路撒冷那一次的西安事变当中，他们一度好像彻底都把上帝的受膏者杀死了，是不是？好像他一度已经完成了撒旦的建国大业。然而这个仍然不能够阻挡上帝的旨意铺陈开来，自以为聪明的世人只不过是在你不知情的时候情况下参与了神的导演的这场计划。那么神的计划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和世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对比呢？那就是一个俗话，很多人都听过的，出处很可能就是来自于这儿的这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是吧？这些万民谋求在一起谋求虚妄的事儿，煞有介事的还开会，对吧？还制定各种章程决定怎么抵挡上帝， 上帝就是这么静静的看着他们，对吧？继续多是吧，看你多到什么时候。所以人类一多，上帝就发笑，就这个意思，确实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所谓的逆天者联盟听起来很猛，但是他在上帝眼中到底算是个什么呢？可能比这个所谓三体人眼中的地球舰队还要可笑呢。转瞬之间可以让你灰飞烟灭，你要明白人类世界是上帝一句话就创造出来的，那么反过来的意思就是上帝一句话就可以毁灭掉你，对不对？所以人类这种自信心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我们说这个逆天者的联盟呢，被神责备斥笑，上帝看这个万国的联盟就如同看曾经的那一座巴别塔。然而上帝的心意不是这些世上的国民所能测透的，上帝曾经借着耶稣基督指教那些信他的人，你们应该这样祷告，就是主导文，那背着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天国从来不是能够拔地而起的，而只能是从天而降的，从来不可能在人间建立起来某种天国，那就叫巴别塔，对不对？天国一定是由上帝自己从天上降临下来的，这个就叫做福音。福音就是两国论，福音就是在说天上的国必将取代地上的国，这就叫福音。一个国只要成为一个国，必定会有国王，有国土，有国民，还有国法，对吧？这才可以叫做一个国。那么这个世上的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逆天者联盟的国，他的国王是谁呢？就是魔鬼。他的国土是什么呢？就是地球。他的国民是谁呢？就是人类。他的国法是什么？他的国法就叫无法无天。而上帝的国，上帝的国降临的方式，你会发现不是刚才说的那四个国什么一同来的，首先来的是谁？首先是国王先来的，对吧？是耶稣基督先降临的。就是在这个诗篇所说的，上帝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是国王先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宣传这个天国的国法，招聚天国的国民，并且要借着那一次的锡安事件一举摧毁魔鬼的权势，将被掳于魔鬼的选民救赎出来，由此来宣告天国开始降临。这圣灵还会建立天国的先遣队和大使馆，就是教会。所以我们都是天国大使馆的驻地球工作人员，你是负责给人办签证的，你不是天国的国王，好不好？你是工作人员，人家到你这儿办签证进天国。所以在上帝的国建立的时候，上帝会在选民的心中立定一座真正的圣殿，上帝会给那些可以被他重生的人，能够承受了他所启示的八福的那一类的人，就是他的选民，来由这一些人承受天国的国土和国法，并且正式宣布天国对地上之国的一个征服行动已经展开，直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发起最后的末日之战的总攻，赢得最后完全的胜利。我们说这就是上帝对国的立定。而接下来的三节七到九节，我们可以说就是天国之王耶稣基督亲口宣布的天国大宪章，因为他说我要传圣旨，对吗？上帝的旨意。这个大宪章早已经在创世之初，创世之前就已经在三位一体的神之间彼此是以圣约的关系界定了。三位三一神的第二位格圣子 借着取了肉身降卑自己，借着向三一神的第一位祈求，就是这个第八节所说的，对吗？并且顺服这位被他称为天父的神的一切旨意，而且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以此来荣耀父。然后天父就会借着那已经预定了的先试炼，正式确立这位圣子王权。之后从父和子而出的圣灵就开始要运行全地，建立教会，彰显王权，塑造国民。这就是从那一天直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处在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我们是不是能够意识得到，如今圣灵都在列国运行，彰显着圣父的主权，宣示着圣子的王权，施行着圣灵的治权。所以没有哪些事情，包括我们以为的国家大事，是会出于三一神的预料之外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天国的降临、展开与最终得胜而服务的，这就是基督徒的历史观。这一点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都可以是不断得到验证的。有一个圣经里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三一神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使用。公元前的八世纪，北国以色列先被亚述攻灭了。大概140多年以后，当南国犹大，就是大卫家也败坏的时候，上帝就用了同样的方式，但是你要注意，是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同样的工具，也不是同样的力度来惩罚南国。因为巴比伦固然也是很残忍凶恶的，但是比起北国亚述来，这就叫礼仪之邦了。你去看到他把那些个贵胄弄到巴比伦，还安排到中央党校去上学，是吧？但也都是在皇家的贵族学校里培训出来的，后来还任命这样的人当总理呢，对不对？这是亚述能做到的吗？绝对做不到。所以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等人的口，就告诉他们，明确的宣布说，尼布甲尼就是上帝要使用的仆人。所以当他打过来的时候，南国你要投降巴比伦。不过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在说只要有外敌入侵咱们就得投降，千万别这样界定，对吧？因为当时以色列是个小国，他在中东夹在两个大国巴比伦和埃及之间，是不是？因此可以讲，你的选择并不是投不投降，你的选择是投降谁。那么上帝借着先知明确地告诉你，你要投降巴比伦，因为上帝正在使用尼布甲尼撒。但是西底家王等等这些人不听的，对吧？在他拒绝这个先知所传达的上帝的旨意后，巴比伦攻陷了犹大，毁灭了圣殿，毁灭了西安。这个是犹太人刻骨铭心的、永志不忘的，我们讲第一次西安事变。这是第一次的西安事变，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称为神的仆人的尼布甲尼撒，一度也曾经骄狂起来。他以为自己的文治武功、空中花园都是他自己的能力得到的，就是但以理书4章30、32节所讲，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立刻你发现他就被上帝管教了，对吧？这个话还没说完，就有声音从天而降，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就是七年，使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个在历史的考证当中都有证据的。尼布甲尼撒统治期间突然就有那么七年消失不见了，宫中是有一个摄政王，他的太子和几个大臣在辅政。那这个地方的形容，也就是尼布甲尼撒似乎这个精神出了问题，疯了，是吧？ 就像吃草一样，就变得有点神志不清。所以当神的管教结束之后，这个尼布甲尼撒还是复原了。复原了之后，他就赞美上帝，所说的意思其实就是对刚才那句话的解释。他现在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谦谦卑卑的明白并且承认，上帝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你以为的这种成功都是上帝赐给你的，千万别得瑟，就是这个意思。总结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第一次的西安事变和事件当中的圣殿被毁、圣城被毁，这不是个偶然事件，或者叫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是单单出于神的意志的，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的，要彰显神的烈怒，惩罚这些犹太人，而惩罚他们的工具就是尼布甲尼撒。但是工具本身突然嘚瑟起来想造反，那么工具也会被管教，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圣经的历史观。而且第一次的西安事变更是预表着第二次的西安事变。第一次被毁的是神的圣殿，而第二次被毁的是圣殿的神。第一次的西安事变中，圣殿的被毁和七十年后的重建促使犹太人开始回归信仰，而第二次的西安事变当中，圣子的毁灭和三天后的复活将会让天国开始降临，福音传到地极，在万国中施行他从上帝那儿领受来的权柄。所以这一位万国真正的统治者，他会使用铁杖来统治万国。当但以理在异梦中见到这历史的走向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大的一个人像，你还记得吗？金头银胸，什么铜腰铁腿，对吧？进行到最后的一步，那个铁腿的那一个国指的就是罗马帝国。你会发现铁腿铁杖有时候真的是一个上帝使用的工具，上帝就使用了罗马帝国，打碎了那些沉沦在偶像崇拜当中的国家，包括他自己拣选出来的以色列国，最终是毁于罗马帝国的之手。但是当这个铁杖本身也悖逆，也狂妄，也腐化堕落的时候，上帝就会使用别的势力来把这个铁腿也毁灭，就如同但以理见到的一个石头砸过来，这个像本身碎骨，是不是？上帝使用了一个匈奴人，我们讲过的匈奴王阿提拉，但他并不是被卫青霍去病打走的那只匈奴啊，是一批人，是一种人。匈奴王阿提拉攻陷了罗马城，打碎了罗马人心中关于罗马城坚不可摧的这种迷梦。所以阿提拉在历史上被相当神学正确的称为叫上帝之鞭，上帝用这个鞭子抽打罗马帝国，这还是说他是上帝的工具，对吧？这样的意思。所以已经当时基督化了的罗马帝国才真正看清，并且借着奥古斯丁的手写出他的名著《上帝之城》和罗马城到底有什么区别。之后上帝甚至都会使用这种穆斯林的世界来击毁东罗马帝国，同样是败坏不堪的东罗马帝国，然后又借着西欧他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技革命等等重整山河，来限制伊斯兰世界无限的扩张和入侵，将人类带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阶段。所以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掌权。同理，上帝在1936年12月12号的西安也是掌权。那一次的西安事变的主角我们都知道，蒋介石。蒋介石的背后叫国民党，国民党的背后其实是英国、美国，然而还有周，还有毛，红军，他们背后是苏联，对吧？还有张学良、杨虎城， 还有一直搞不清状况的日本人，这里面在发生什么，对吧？他看不清楚。所以事变发生前八个月，那一次关键性的谈判，就是张学良、周恩来、李克农、还有王以哲、刘鼎五个人参加的那次关键的谈判，就是谋划这次西安事变的谈判，就是在当地的一个天主教堂里边举行的。仅仅从象征意义上来看，也是挺意味深长的。而且后来密谋捉蒋的这三方，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红军，这三方结成了一个三方联盟，他们自称为叫三位一体。凡事都要通过三位一体的决议来去制定政策，必须由三位一体来制定各种对待蒋介石的态度，由三位一体来发表各种的证据。哎，你会发现这些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了，这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一样，他虽然是无心插柳，然而我们说上帝三位一体的神真正的是在掌权。他们以为是自己在导演一出大戏，然而背后其实是三一神在左右历史的进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张学良将军，在他36岁那一年就死了，但是作为一个人的张学良弟兄是活到106岁，他自己承认自己真的是一个千古罪人，罪人中的罪鬼，但是他同样确信上帝救赎了他。这个话的双重意义是很有意思的，很多根本不信上帝的人，很多愤青，很多民国粉也每年到12月12号控斥张学良是千古罪人，为啥自己想，对吧？但是张学良弟兄说我是罪人，是因为他的基督徒。当他死后，他的墓志铭上刻着的就是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张学良当然没有永远不死，但至少活到了100几岁。他静静地看着他当年的这些个对手们、伙伴们一个个的灰飞烟灭，对吧？他似乎见证这一段活历史。另一位这个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蒋介石，经过这一次的事变，可以真正相信了上帝。他娶宋美龄的时候虽然也受洗了，但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一桩政治婚姻，是吧？因为不受洗，他们教会说不信的不能结婚嘛，对吧？所以必须受洗才能够嫁人娶人，因此蒋介石信的时候一定是没信的，受洗的时候是没信的。但是西安事变这件事情可以说给他一个很大的转变，可以摘录几节他在西安事变期间写的日记。12月12号是西安事变他被抓，12月15号的日记写着，以自斩至清之痛苦换得永久永生之胜利，小子免之。12月17号写着，读圣贤书，受圣水礼，此时不受万世之楷模，其将何以对生我之天地与父母也。然后12月19号还写，昨日什么上身疼痛如何如何，十字架之苦难与痛苦谁负承受，威武不能屈，束乎我无愧受洗礼。他对自己的受洗和基督徒身份还是蛮看重的，但这个时候你发现他更加像一个儒家基督徒，对吧？传统基督徒，一会儿圣经，一会儿这些传统的东西，是吧？22号是著名的那段记载，清晨祷告完毕，翻阅圣经，恰至耶和华要一节，其文句为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互为男子也。当时他看到这些经文之后，马上电报就来了，说宋美龄已经到了，带来了各国的消息什么的，确实是他妻子把他救出去，女子互为男子，这是他自己的理解。到了最后12月25号圣诞节那一天，张学良把他放，跟他一起坐飞机去了南京。他的那天的日记中写的是感谢上帝保佑。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上帝在某一个历史时的参与，有时候是从宏观上说的，有时候可以很具体，包括这次的西安事变。当然我们要说西安事变的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张学良， 其实也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对吧？穷途末路的红军从此死里逃生，可以背靠着苏联隔岸观火，养精蓄锐，发展壮大，八年之后一举逆袭成功了，是吧？夺了江山，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张学良千古罪人，虽然张学良弟兄自己也是这样讲的，但是他俩的意思并不一样。不过基督徒其实大可不必这样讲，张学良千古罪人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要再反复强调的就是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掌权，说够三遍，对吧？上帝真的是在人类的历史和列国中的，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句话就这么写在圣经当中，你喜不喜欢也是这样，对吧？所以他可以使用亚述王，他也可以使用巴比伦，他可以使用马其顿，他可以使用罗马，使用匈奴，使用伊斯兰，使用蒙古，使用希特勒，使用斯大林，那么他当然也可以使用毛啊，对吗？各位，毛真的是以上这几种传统的集大成者，来实行上帝要在中国展开的计划。虽然毛本人未必意识得到，这是另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说，其实西安事变的一个核心的本质，就是上帝使用了以赛亚书中有这么一节经文，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来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这里有一点点的背景，你知道今天的阿拉伯人，你去看男的还都是这样大胡子，是不是？所以这个传统在整个中东古代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包括中国也是一样的，男人要是不留胡子那是挺耻辱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理解吗？对吧？那是奇耻大辱，头发胡子这都不能剃的，洗干净了都挽起来扎起来，是不是？男的开始有这个剃须的这个传统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希腊的文化影响的。所以当时的中东包括以色列在内，如果所谓的剃去你的胡子，剃去你的头发，这个是一种叫做奇耻大辱，就是你所以为尊贵的、荣耀的、威严的一些个东西，被人彻彻底底的、毫不留情的给你剃掉，让你仰仗的东西无可仰仗，而上帝用的还是一个外边租的一把剃头刀，叫亚，是吧？这是这些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西安事变的真正的本质，也是上帝使用了一把湖南产的毛氏剃头刀，来剃去了中国人的毛发。让我们这个两千年来一直自以为是、力大无穷、智慧过人、礼仪之邦、天朝上国的中华民族，发现你只不过是历世参孙一样。他的力量来自于头上的头发，还记得吗？而且我们像参孙也仅仅是负面意义上，骄傲、淫荡、仰仗的一些个这些事情方面。人家至少最后还有一个努力的自救，对吧？所以我们的头上也有一条大辫子，是由七绺的头发编起来的，就是叫做儒家、道家、佛家、法家、世俗主义、实用主义、道德主义，这七条发绺编成了一条大辫子，让我们自己觉得这是我的力量来源，就跟参孙一样。但是猝不及防之间，几十年之间就被这把毛氏剃头刀剃了个干干净净，传统全部割裂，一点也没有。从此力量失去了，参孙的头发被剃了之后任人摆布，刺瞎眼睛，对不对？我们也一样，中国人这几十年的各种患得患失、空虚迷茫、软弱无力，客观上都跟这件事情有关。因为毛这把剃头刀相当的了得了，好斗成性，是吧？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其乐无穷，是不是？所以反对一切传统，反对一切权威，砸碎了一切这种中国文化中的无论好坏都砸碎。但是客观上这个也是给福音打扫干净了屋子，好迎接上帝的到来。 他们也做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他至少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也稳定了局势，而且推广了普通话，降低了文盲率等等，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客观上给福音扫清了道路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被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式弃掉了这条大辫子，就使得我们走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那类的路子。很多人挺羡慕日本，因为那个传统没有割裂，对吧？很多中国的我们认为精髓的东西，似乎在日本和包括韩国保留了很多，是不是？但是在上帝的心意中，我们走不了明治维新，这是第一，上帝明确的在中国大陆做的事情。第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得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传统可以仰仗，因此也不至于会变成日本式的所谓高素质低道德，有福气无福音，表面上文明昌盛，实际上是很黄很暴力，当代加南人，这其实就是日本。我们没有变成这样，当然就现阶段而言啊，我们其实连也不如人家高素质高低道德，我们是低素质低道德，对吧？所以其实还不如人家。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因为我们有福音，日本人对福音的抵挡是在文明国家中极其罕见的，几乎是没有人真信，比例极低。所以我们说我们有福音，所以因为中国的教会这么复兴，我想我们的将来是比他们要更加美好的，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说，既然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是要借着西安事变的各方角逐来显明他要拣选谁当中国的执政掌权者，这就是我们从总体上应该明白的，这就是上帝对待我们，甚至你也可以理解为恩待我们的方式。中国的教会很复兴，中国很多的逼迫，但是你发现越有逼迫越复兴。如果我们现在一切的真的给你宗教自由，我们现在想住哪儿住哪儿，想买房子买房子，想在哪儿聚在哪儿聚，想穿福音穿福音，或许你在其他的国家看到的经验可以证明，教会反倒会迅速进入一个迅速的世俗化，一个败坏的一个趋势，更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相信上帝这么的使用中国，这样的在中国放下这种逼迫，我们相信这就是这些个借尸还魂的什么儒家道家借着今天的国学热翻身，成不了气候。在北京朝阳区散养的那好几万仁波切们，那也是成不了气候。而真正的能够成气候的，其实就是诗篇第二篇所讲的，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逆天者联盟里边，我们的国家当然也在其中，而且恐怕还是主力，对吧？而且我们也承认，不是所有执政掌权者都是尼布甲尼撒，我的意思是被管教之后能够醒悟，并不是这样。不过他们都知道谁能够成气候，谁成不了气候，所以目前被我们的执政掌权者视为心腹大患的，同样是上帝和他的受膏者亲自建立的天国的降临，或者叫降临的天国。你看看这几年来对于温州的打压就能够看得很清楚，温州教会的打压，因为温州被称为叫做中国的耶路撒冷，中国的西安，就这个意思。当地的基督徒比例非常的高，但是政府就把它做一个严打的对象。然后这个温州市委书记因为打压有功，最近是晋升为叫中央深入改革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想必我们在猜他到底要专职负责什么呢，是吧？明年十三五开始他要负责什么，深入改革什么。我们可以说他的升官正是以张凯弟兄等等这种坐牢为代表。而且就在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贵州有一个教会叫活石教会，也是被好几百人去冲击要取缔，然而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法理依据，因为那个教会完全的合理合法。所以我们目前在这样的漫天雾霾当中还看不清楚贵州和贵阳温州和贵阳 到底是个别地方的个别事件呢，还是某种统一行动的地方的试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凭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就是对于神在列国中掌权的这样的信心，好让我们的心能够翻过这个坚硬的高墙，看到云上的太阳。也同样是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同样刚才所说的那个深入改革什么小组也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是从此要取消这个计划生育和上户口之间的联系，全国的这些个没有户口的，就所谓称为黑户的这些人，说张嘉玲啦、啊、什么张嘉明啦、啊、这样的是吧，就可以去登记，不是被这个计生的邪恶政策捆绑。所以你发现他好像也在做一点正面的事情。因此我们说神在掌权，这是我们的盼望的来源啊。所以这是我们相信上帝在掌权，他可以使用巴比伦，也可以打破巴比伦，可以使用罗马，也可以打碎罗马，可以使用苏联，也可以打碎苏联。所以也许上帝的杖，他的铁杖现在再一次举起了，他不光要查看空气的质量，他更要查看人心的质量，好将列国包括中国赐给他的儿子真正做基业。所以最后的三节，上帝在最后的三节指出，这个逆天者联盟里边背叛的诸王和列国，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向上圣子投降。不过这不是最后通牒，这是一个恩典的呼吁，呼吁这些个君王审判官们醒悟，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历史已经反复的证明了一点，叫做顺神者昌，逆天者亡，投靠圣子的必然蒙福，而攻击圣子的、抵挡圣子的列国和罪人会在上帝的烈怒中灭亡的。而这个来到上帝面前的唯一的办法叫做以嘴亲子，是不是？所以你发现犹太人包括回教徒包括 ISIS 每天喊着安拉胡克巴，这些个人，他以为他对独一真神和上帝非常的敬畏，他以为他非常的敬重上帝，然而他是不承认耶稣的，对吗？人如果不能够以嘴亲子，你如果不是借着耶稣上帝的儿子这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你是不可能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连回教徒和犹太人一定是读旧约的，诗篇第二篇他是读的，但他却罔顾这样的经历。什么叫以嘴亲子？所以我们要总结的就是，耶稣被世人整个无差别的恨恶，就是因为耶稣在无差别的挑战世人的主权论和国度观，并且他已经打破了，将来还要完全打碎世人的逆天者联盟。而两千年前以耶稣为主角的那一场锡安事变，已经永久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历史走向，从此上帝的国开始降临了，撒旦的国开始灭亡了。所以有人会恨耶稣，但是有人会以嘴亲子投靠耶稣，在那万国中真正掌权的圣子耶稣必会在一切艰难困苦中保守那些属于他的投靠他的人，赐给他们平安喜乐，穿越这样的死因幽谷，因为我们将来会与他一同在神的国中作王。所以无论雾霾多么严重，无论你多么的完全凭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了，你仍然知道云上是有太阳的。无论你如何感觉不到上帝在掌权，上帝仍然是在掌权的。无论在这样的死因幽谷黑暗当中，我们如何看不清了方向，也看不到了身后的过去，也把握不住你眼下的现在，但是你仍然知道上帝在掌权。这就是信心的来源，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和话语，是因为上帝在历史当中不断的作为，而不是因为我的情绪和感觉。这是真正信心的来源，是来源于真理的。所以愿我们能够来真正晓得上帝在掌权这件事情会带给我们何等大的鼓励、盼望和喜悦。我们来祈祷。主，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天地、创造人类的神，我们知道你也是护理这世界、护理这些人类的神。 主，我们知道你有慈爱，你也有公义。主啊，你有恩典，你也有审，你会救赎，你也会惩罚。主，我们相信这是你的荣耀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主，我们相信你已经在你的教会当中动工，你已在这万国当中动工。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晓得，我们今日所经历的个人的痛苦，还是民族的忧患，是国家的这种困境，主，我们相信仍然有神你的权柄在其中掌管。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至高的盼望，至高的喜乐，让我们不再被眼前的一点雾霾和迷雾弄瞎了双眼，好使我们凭着心里你赐我们属灵的眼睛，看清你在哪里，看清你让我们做什么。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休息五分钟，之后有圣餐的敬拜。
躲起来吧，不要放锅。